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奉主名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虽然不管我们用任何的方式在任何的地方，但是主都照着他的应许，我们来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想到每一次当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喜乐和安慰。我记得教会历史上讲到，在1651年到1662年，当清教徒暂时在英国国会执政的时候，他们非常严格的要求弟兄姊妹要过敬虔的生活，主日一定要聚会啊，不聚会的话要罚款，而且聚会要很敬虔。那天不仅仅不准喝酒，不准有任何爱世界的行动，他们连夫妻进教会都不能牵手进教会啊，要在神的面前活出敬虔。听说还有一个漫画讲有一只猫礼拜一被吊死了，因为发现它礼拜天去抓老鼠，没有守安息。那当然这都是当时的一种的描述，但是我相信神更希望我们是在爱的里面那么喜乐的，当人对我们说往耶路撒冷去要朝见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欢喜西安的子民也都预备好了要来赞美神甚至我们里面就是舍不得不来我们里面需要来，像施布真说的，你就算不来不想来，爬都要爬到神的家中来因为神在这里要对我们说话，神的同在在这里身体的爱也在这里。我想疫情越来越严重我都已经不太想再去讲这些数字了因为久了数字对很多人来说已经麻木了其实就连昨天报纸都还报美国每个小时不是每天，每个小时确诊的人数是用2600个人数来增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几乎到了失控的局面然后也有很多教会很多神儿女们因为太久的隔离不能聚会，听到很多属灵低落没有追求，里面没有缺少的那一把劲儿，没有火了这都是很多很多好像坏的消息。但是我想起来，在这个居家避疫前我最后一个主日，我曾经就是我个人讲到的最后一个主日，3月8号，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遗忘这铜蛇就必得救。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中或是被伤害了，自己在困境中，甚至眼睛看到的都是荒凉，都是失败都是惨不忍睹的局面。但是神却叫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把我们的眼睛从看其他的人事物转过来仰望那位为我们被举起来的基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让我们这些以仰望铜蛇的，我们就得救。所以太注重伤口，太注重自己的失败，太看自己的感觉，太看周围的处境看我们的难处，都会让我们灰心失望疲惫痛苦所以神教导我们要来转眼仰望耶稣定睛仰望耶稣不仅仅是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而且是要 fix our eyes 不光是要转眼来望他，而且要定睛来望他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头看唯独基督 Christ alone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从基督的所事各个角度来看我们所爱的耶稣，我想这是我们里面最需要的信息，因为基督永远是我们内心最大的需要，最深的满足，也是我们里面真正的安息，真正所需要的恩典能力的来源。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不光耶稣同在是天堂，有耶稣同在我们就能够欢唱 啊，这实在是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哈。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题目的时候啊，看起来好像表面上跟我们无关，哎呀，耶稣是最大的先知，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太有关系了哈。上个礼拜当我第一次讲耶稣是最大的先知的时候，然后我不仅仅讲到耶稣就是那一位历世历代众先知神儿女们所盼望的那先知，那个定冠词 that prophet 啊 ，the prophet 啊，就是那一位先知啊，就是讲的弥赛亚，而且他也是最大的先知哈、啊。所以上次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的基督是先知，或是基督他先知职分的独特性和超越性。我想我们就再把这个经节读一遍就当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在古的时候是借着先知们对列祖们说话，但是在末世在新约的时代，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何等的有福哈！从前世界的众先知，现在是他的儿子，他亲自来，他来就是神来了，看见他就是看见神，听见他就是听见神说话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他的独特性跟超越性啊。那底下说到神也曾经立了他，早就立了他做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讲到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创造了万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儿子的话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这个能力创造万有，这个能力这个立定地基这个能力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被他改变不被他影响的哈，充满了能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讲到这个话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把它放在这个话里面，然后成为肉身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圣经上所写的耶稣所有所说的话，甚至耶稣没有说话，他的行动，他这个人都是神的彰显，都是在那里说话，都是道成了肉身。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说到他的 holding, sustaining power, 能够让万有能够那样子的按照次序在那里运转。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里面几乎上千亿的这种的星球，都是用他全能的命令，一个小小的地球也都在他的命令中运转得这么好，不然我们早就出事了哈。讲到他全能的命令，整个宇宙万有都在他话的管理底下，今天我们的生命生活行动，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疆界也都在神的管理底下，伟大的话哈。所以他不仅仅是最大的先知是有人称说基督是先知中的先知，当然他不仅仅配得这句话，而且这句话有点他还亏这个远不足以表达啊，因为整个旧约所有先知预言的中心都是在预言基督啊，基督是整个预言的中心，而预言的实现也都是借着基督，对不对？你看到圣经上很多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说了一句话，行了一个神迹，都是为了应验先知书或是应验圣经所说的话，而且先知所有的服事也都是为着基督。所以你看到整个先知的ministry, 先知的这个使命责任角色都是指着基督，借着基督，也是为着基督。预言的中心指着基督，预言的实现借着基督，而先知所有的服事也都是为着基督。 啊，因为先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中，带回到正路上来，这全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来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的父亲，啊，除掉了所有隔断的墙，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回到神旨意中，这就是先知。所以耶稣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新约的子民真的何等的福气哈！旧约的众先知都在那里预言，都在那里讲基督，神借着先知在这里对他的百姓说话，而新约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来了，而且他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基督，就是那最大的先知，对我们的意义远超过旧约，给我们带来的福分远超过旧约。而且这个神儿子说话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当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得着永生，而且他说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要活过来啊。以西结书37章也讲到，连那些枯干的骨头啊，这个听见神啊，这个神界的先知啊，在那里发声说话的时候啊，借着风，借着灵进来的时候啊，枯骨全部复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而且是极大的军队啊！从羞辱、死亡、无能、无用啊，肮脏、污秽，令人灰心、令人失望啊，这些枯骨居然可以活过来，成为军队，极大的军队，而且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今天在这样疫情的局面里面，我们觉得，放眼望去好像全都是死亡，全都是非常让人失望 depressing 像枯骨一样，满山满野都是枯骨让人看不见盼望，看不见生命的迹象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仰望神儿子对我们说话，仰望圣灵在这里做他的工作所以约翰福音5章24节到25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又再讲一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我说神儿子说话远远超过众先知他的这个，而且他带来的影响、带来的果效，那都不是先知们可以相比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呢这个跟我们今天就非常有关。我上一次说，我专心集中介绍我们的基督乃是那先知，是最大的先知这个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这位先知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位先知他的职分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儿子今日仍旧在说话，他不光是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话，他到今天他都还在说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神的儿子也照样在做事。今天圣灵的时代，圣灵也继续在做事。父子神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做事，在这里赐福神儿子说话的方式，在今天我这里至少列了四件事情，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教会，就是各式各样的聚会，不同的聚会的方式，借着在教会里面，还借着环境，他都继续在说话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几个点。第一个，借着圣经，那我们晓得圣经上不仅仅记载了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我想我们买过很多圣经版本，里面耶稣说过的话是用红色的字体，让你知道这些话是耶稣亲口说的。但是圣经里面也有那么多的记载，是记载到耶稣没有说话，只是记载耶稣所做的。那么耶稣所做的也都在说话，因为这是道成了肉身他在我们中间把神彰显出来，他在这里连他不说话他都在说话那特别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到圣经里面所有写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里面叫做神吹过气的 因为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泥土做出了亚当，然后耶和华神就吹气，他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的话都是被神吹过气的，神把他的生命灵放在他话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不光耶稣说的话是耶稣的话，连圣经没有说耶稣所说的所有在这里预言耶稣彰显基督或是描述基督的人士，都是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上次我们讲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就是前几次讲到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这边的记载三十二节，他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后来他们火热了以后，就从灰心软弱失望里面就起来了，立刻采取行动，当夜就长途跋涉的回耶路撒冷。那么回去见的那些躲在门里面不敢出来的门徒们，就跟他们做见证。就在他们做一起交通的时候，主耶稣又再次显现。四十五节就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你发现同样是圣经，尤其那个时候他们只有旧约圣经，很多时候人不喜欢读旧约，枯燥，读不懂，都是要求，都是律法，都是神的审判，好像很多我们觉得跟我们现在是没关的。但是这样子的一本圣经，当耶稣对他们讲说的时候，律法先知书上所有指的基督的事，耶稣都跟他们讲明了。就在耶稣讲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了，冷淡的心变得火热了。而且当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从前读是读，但是好像是一本关闭的圣经，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现在被耶稣这么一讲透过耶稣这么一说，他们属灵的心窍得开了，好像真像有些人圣经打开的时候天就打开了一样，他们能够那样子清楚的读出神的心意，能够那样子遇见那位说话的神。所以那天耶稣对这些软弱灰心害怕的门徒，主就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当耶稣说话，当耶稣解释圣经，当耶稣开他们心窍的时候，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再也不一样。所以同样的圣经被耶稣解说以后，他就从 Logos 变成 Rhema， 从白纸黑字从所记载的救恩真理历史，通通变得活起来了，变成 Rhema， 变成神直接对我们说，它变得更主观，更直接，更深入，更充满了生命和能力。当耶稣在这里亲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同样是圣经，但是却让我们的心窍被开了，让我们得到了属灵的悟性。甚至像以马忤师或是个关在门里面这些害怕的门徒，他们的心就从冷淡灰心退后害怕变为火热，他们重拾盼望，重新得力，重回战场，又勇敢的起来为主站住。所以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前，我们会回来稍微看一下，那么讲号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常常经历耶稣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这一位最大的先知如何常常来对我们说话。第二个也是借着圣灵，其实这几个点也都是耶稣在对我们说话的机会跟管道。那第二个借着圣灵，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对他们说，介绍圣灵的时候，那其中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是翻译说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或是他要引导你们让这些真理不再是客观的真理，他要把你们带进一切的真实让它变为 实在的真实的经历。所以请大家先注意到，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圣灵在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跟真理是分不开的圣灵让我们真正看懂明白真理真理一定在这里，也离不开圣灵所以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根据真理的根据圣经上神所说的 所以这个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其实他就是最好的解经专家啊，他最好的释经讲道。我们每一次读经都要带着很谦卑的心，先调弦定音，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的眼睛啊，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属灵的悟性啊，让我能够认识真正的，不仅认识真理啊。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把那个关闭的幕帘为我们打开来啊，让我们看见幔内的事情。原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当幕帘打开的时候，我们一目了然，这个叫做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话解开来啊，让我们得着生命，让我们得着悟性啊，使余湾人都变得有智慧哈。而且呢，他不仅仅为我们启示真理，打开了幔子，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啊。英文可以说他就要来 actualize， 他要来 realize it， 把它给实化了。像美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你借着艺术，借着音乐借着大自然的美借着一些文学的作品，它好像把一个抽象的东西把它给实化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渴慕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像我们讲到神的爱，爱是一个很抽象，你看不到嘛啊，但是呢其实爱圣灵来，他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就连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圣灵也一样让我们可以具体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爱啊。所以英文的翻译很好，一个叫 pour out upon， 像大瀑布一样啊，水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整个人被浸透，被浸透在神的爱中哈。另外一个翻译叫 shed abroad 啊，就是讲到它在我们里面一直漫溢，像泉水涌流漫溢在我们整个人，把我们整个人就浸透在神的爱，浸透在神的同在。从前讲神的爱很抽象。讲主的同在很抽象，但是圣灵来就把它给实化了，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这个神的同在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圣灵。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那里也讲到，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啊。我们看到了没有，就连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 daily life， 最平凡的小事情上，都可以经历到神借着圣灵，借着恩膏对我们说话，给我们的教训啊，这真的是 amazing grace 啊！居然神爱我们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可以在我们最小的最平凡的生活事上，他来教育我们，他来改变我们。你要知道圣灵不光是释放的大能，圣灵也是改变生命的大能。当他说话，当他显明我们的时候，他是为的是要医治我们啊。当他在这里责备我们，是为的要爱我们，要来改变我们。所以在我们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小事里面，我们都可以常常经历到神借的恩膏在这里教训我们，而且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撒谎了我们讲话夸大了，不正确了，我们的口舌太负面了，在批评讲过头了，你都会发现里面有不平安。这个不平安是好的，这个提醒从恩膏来的提醒是好的，我们要学习顺服他啊。有的时候在正面上他鼓励我们开口祷告啊，这个圣灵感动我们开口把赞美为祭献给神，我们要学习顺服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乱丢垃圾，圣灵感动我们回去把它捡起来丢回到垃圾桶去。你看起来是很小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其实都是恩膏在教训我们。看电视看太久了玩 video game 玩过头了或者我们这个人在什么事情上被捆绑了圣灵其实常常都会提醒我们，他其实是爱我们，为了救我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